小主牧羊。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金华牧师主讲。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金华。今天是我们小主牧羊的最后一讲。十二讲的小主牧羊呢，只能够非常精简的提到。我一方面希望能够把一个重要的小组的观念能够告诉你，另外一方面也盼望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牧养一个小组。我们曾经谈到什么是小组，也谈到小组的圣经根据，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小组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18章19-20节里面所说到的，你已经很熟悉了。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的应许实在非常宝贝。教会不是挂了名字的礼拜堂，不是有屋顶的房屋，不是聚会的场所，教会就是你我的聚集。野外、家庭、任何个地方都是教会。感谢神的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提到就是小组的目的。约翰一书1章3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小组的目的呢，就是基于我们跟神相交的关系和经验，透过跟你们的交往，能够把你们带进跟我们一样与神的那种经验和关系里头。所以小组是生长的，是生命的有机体。接着小组，天国的人数会一天一天的增加。但愿我们真的能够操练小组的生活，让这个工具变成神的祝福。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提提在小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占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学习神话语的活动。上次我特别提到，就是查考圣经可能是小组里头占最多分量的。不需要请讲员，不需要请专家，我们在一起呢，打开圣经呢，就能够得到属灵的话语。但是一定要运用得法，查考得当。上次我提到一个，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来研读圣经，一个最基本的入门，那就是归纳式的查经。归纳式的查经里面有三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观察、解释和运用。我们也提到了，运用是查考圣经的目的，所以每一次的查考圣经一定要带到运用的里面去，这点呢一定要放在心里面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在使用的过程里头，一定要有人去把它准备起来。那你是一个小组长，你是一个小组的领袖，你要去预备小组查经材料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写呢？我想首先我要提醒你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晓得这次查考圣经的目的。来的人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你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见证耶稣呢，还是为了造就信徒？你现在有一个很清楚的查经的目的，然后呢，根据这个目的呢，你就想想看，来参加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属灵的光景，他们圣经知识的背景，这样子的话， 在预备小组查经，在写这些小组查经材料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根据他们来写了。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小组查经绝对不是一个人讲道，一定要让查考圣经的人自己去发现读圣经的乐趣。不是你观察，你帮助他们观察；不是你解释，你帮助他们解释；不是你运用，那是你要他们去运用。所以呢，准备小组查经的时候，就要发很多的问题来问他们。问题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如果钥匙打得对，你就能够进到那个门；如果打得不对的话，你就进不了那个门。所以呢，这把钥匙是非常重要。问题又好像是照相机的镜头，焦点对准了以后，照出来就清清楚楚；焦点对不清楚的话，你照出来就什么都不清楚。问题又好像是选择画面，那么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画面里呢？个人呢，就有不同的见地了，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现在呢，我们就谈谈关于写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来写。首先就是想到观察，首先一方面就是事实的观察，你观察一定观察圣经里面一些事实，所以呢，观察的问题不难写，你观察到什么，你就先把它写下来。当我们在写问题的时候，你看到了，你就赶快写下来，不要问有没有用，因为最后我们需要去把它收纳起来，然后再加以整理的。比方说，哪些人是这段经文主要的人物呢？请扼要的描写他们。这篇讲道它的主旨是什么呢？请用你自己的话把它的要点说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时间的因素是不是很重要？比方说，耶稣叫拉撒勒复活，他单延了几天才去。那么这件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整个的事件地理的位置，最好能够有地图，更能够让我们知道。还有呢，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敌人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对比和比较的问题，可以把它写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如何的问题，这个神迹在这个病人身上和门徒身上会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了。关于观察意义方面的问题呢，你就可以问说，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个救赎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它的含义是什么？那想想耶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这个人呢？为什么保罗在讲复活的道理之后呢，接着就讲每天生活的事情呢？保罗的每一篇信息后面都是讲到运用，这个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是观察方面的。那关于运用方面的，记不记得上次我已经提到了，运用方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向神的，向上的；一方面是向前的，就是我应该做什么事情；一方面是向横的，就是说我跟人要做些什么。向神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我对主有什么新的认识，我应该赞美他哪些的特性呢？那向自己的，就是我该做什么呢？这个命令我怎么去遵守呢？我抓住哪些应许呢？我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真理呢？我应该做什么样子的悔改，逃避什么样的罪恶呢？对人方面，从这里我看到对人性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对人际的关系上面，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呢？我应该怎么样子为别人祷告呢？有什么样的榜样是我可以学习的呢？这几方面的问题。好，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提到的，在你写问题的时候也写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观察的问题，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背景，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解释，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教训，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运用的问题就是三个方面，向神、向人、向自己，三方面的问题，把它统统写下来。写好了问题以后呢，你就开始要经过整理了，你要对你自己问说，这些问题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好问题，是不是有些问题你所事先写下来了，可以把它凑起来变成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有重复的或者太简单不清楚的地方，要把它重新写过。那么问几个问题来决定你的好问题的特性。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涵盖全面，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清楚，问题长短也够让人抓住问题的重心。那么问题的编排是不是根据观察、解释、运用的次序，使整个的思想呢能够连贯起来。在事实方面的问题呢，你要想到有没有确实的答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圣经上看到答案。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查看圣经的经文，你需要把问题问得比较生动深入，让人可以去动脑筋。还有呢，问题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程度。那么在解释方面呢，有关于应用方面的问题呢，还有意义方面的问题呢，你就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指向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不是能够把今天你查经的目的带出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这种背景和能力可以很容易的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呢，问题是不是太明显了，希望这个问题不是只是肤浅的说，请问你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而是能够更深入更生动的问问题。让我们来找找看，这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物，这几个人物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不同，那这个问题呢就比较深入一点了哈，可以让人去好好的思想的。还有呢，好的问题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一定能够启发参加者的思想，引起讨论。还有呢，好的问题一定不需要猜，圣经里面有答案。另外呢，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适合参加者的程度。那么还有，是不是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参加查经的人注意圣经经文的本身。最后呢，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引导参加的人答出经文的要点，使查经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好问题的特点。不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简单的问题。还有呢，只是是跟不是的问题，比方说亚当的太太是谁，太简单了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太笼统的问题也是不好，请问对这段经文有什么亮光，这个太笼统了。还有呢，小心那些钻牛角尖的问题，请问那个妇人头上的水罐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个是钻牛角尖的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引起很多不必要争论的问题，比方说呢，到底是预定论呢，还是自由意志论呢，那些神学问题都搬出来了。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我们自己读圣经，读出亮光来，加以解释和运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也同样的读出亮光来，加以解释并且运用。所以一个好的带领小组查经的人呢，他是一个好的研读圣经的人，花功夫把问题整理是为了别人，花功夫读圣经是为了自己，你得到了，别人也得到了。一个好的受教者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教导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肯在神的话上下功夫的人，然后我们才有本钱，才有这个条件去带领别人查考圣经。 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谈谈怎么样来带领小组查经。气氛跟态度是我首先要谈的。小组查经不是一个人讲，也不是像课堂上那么严肃，我发问你回答，也没有打分数发成绩对错的紧张的气氛。所以呢，一定要让整个小组查经的气氛呢很轻松，不要让这个气氛变成很沉闷。所以呢，带领的人呢需要有一点幽默，也不能够太严肃，老是想要考别人的样子，别人被你所出的问题考了几次没有答好的话，他就不想再回答问题了，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自己有贡献，他们才会参与。话匣子打开来了，就在对话一问一答的中间呢，就把真理发现出来了。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带领的态度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带自己的圣经去。虽然你在家里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很多的参考书，可是呢，不要把这些带去，因为一定要让人看圣经，也让人发现什么问题什么重点都在圣经里头。所以你只要把你所准备的那张写好的题目查经的材料纸夹在你的圣经里面，把你自己的圣经带去，也事前鼓励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圣经，轻松幽默谦虚愉快真诚呢，都能够鼓励人在小组里边的气氛。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人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人来，今天不成明天，明天不长后天，总有一天他会在组里边长进。如果第一次就把人吓跑了，以后呢没有人来了。所以人能够被吸引愿意留下来，就是你的好机会。只要在一起查考圣经，今天一天明天一点，这样子的话人就会长进。不要想就一次我就把什么都告诉他了，结果他什么也没学到。接着我要跟你谈谈怎么样开始呢。我们中国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呢，当然第一件事情守时哈，带领你的人一定要比别人早到，而且呢事先找到地点呢，把位置都排好，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而且给自己几分钟安静来为参加的人祷告，为自己祷告。当参加的人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看见你在那里了，你开始给他们一个一个的个别都能够交谈，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都是先后进来的，所以你可以有机会给他们一个一个个别的打招呼，这就是好的开始。还有一件事情呢，是一个诀窍，你如果带领查经一定要坐在面向光线的位置，如果你背着光坐，刚好你后头是个窗口，那么每一个人看你的时候，因为你的脸是背光的，看得很辛苦，所以呢你要坐在一个面向光线的位置，让别人看到你，而且比较容易跟你沟通。每一次都要以祷告做开始，不要忘记，这是非常重要的。准时开始，开始的时候就用祷告来开始。如果这个小组呢彼此不认识的话，或者有新来的朋友的话，那么一定要请大家都介绍一下，而且介绍的方式应该轻松一点，不但是介绍新来的人，也让我们再一次彼此介绍一下，这样子的话话匣子打开来了，大家就不陌生了。小组讨论的时候那气氛呢借着互相介绍就打开来了，然后呢你就开始要查考圣经了。当你要查考圣经的时候，先对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和这段经文的主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方说可以用一个例子、一个图画、一个故事来打开话匣子，引起大家的兴趣。如果今天你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你就可以用大家的经验的挨饿的事情来谈，画个图画，带个图画来引起兴趣，来打开话匣子。总之呢， 开始呢要轻松，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注意力，好像开胃菜一样。然后我们就开始一起来读圣经。要注意读的方法，可以同声一起读，也可以轮流，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一起一应，也可以请大家一起读，或者请一个人一个人读，完全要看情况而定。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读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人很紧张，还没有轮到他读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算下一节是该我，他就开始准备他的那一节圣经，他就忘记了注意别人念的，最后呢他只记得他念的那节圣经，其他的经文他都忘记了。所以呢要看程度，看教育的水平跟来的人的状况啊。重要的就是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让每个人一次就进入状况，一次能够把圣经全面都能够有个了解，而不是各顾各的那一部分。等圣经读完了以后呢，可以请中间一位比较有口才或者比较老练的人，甚至可以你事先在还没有开始查圣经以前就告诉他，请他讲一讲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那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保罗，那么就请他用保罗的角度来讲讲这段事情，或者是请他从耶稣的角度来讲讲这段事情，然后呢再请每一个人对照经文讲出经文的主题，每个人可能有一点出入，讲对讲错都是好，要紧的就是不要给他们有个印象，就是说你有标准答案，你可以用鼓励的话，可能还可以更好一点更准确一点的说法，你说的很对，而不要说不是错了，然后接着问下面一个，又说你又讲错了，那么几次下来以后，人家说你有标准答案，我还是不要讲了，免得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贡献，不要担心别人没有讲到你所预备的那些答案里。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在查考圣经的话，答案都是一致的，一定的，因为你是在引导人去看圣经，从圣经里面发现亮光。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是一致的，而不会说是只有一本标准答案，就是你手上的笔记。等大家都讲完了对主题的印象以后呢，就开始按照你所预备的题目带领大家查圣经了。可以从观察的题目开始，观察一个题目完了以后呢，你可能就马上可以带进解释和运用，然后再进到第二个观察的题目，再带到解释和运用，最后总结的时候呢，又可以从整体来，又有观察、解释和运用。也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观察的问题通通把它问完了，讨论完了，然后才有解释的问题，然后才有运用的问题，完全是看经文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整个查考圣经的过程里头呢，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有的人呢很喜欢说话，有的人呢偏不喜欢说话，所以你要小心哈，发问题的时候呢要对着大家问问题，不要只对着一个人，那么这样其他人就觉得说你没有对他说话。当大家对所发的问题没有反应的时候呢，你可以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然后呢就对每一个人他所发表的意见都表示很欢迎。千万不要问了问题以后有一个人有了答案你就满足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问，让这个问题越来越深。比方说一个人他答了答案，这个答案是已经很标准了，可是呢你可以问我们再想想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呢，或者是你的答案不错，我想听听别人的意见，让每个人有机会说话。还有呢需要有耐心等候，给人去思想。好的带领的人是不怕沉默的，而且有时候沉默是必须的。注意看每一个在查考圣经的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他们在哪里。还有呢就是对于自己所预备的问题一定要有弹性，不能说我已经写下来一字也不能改了， 圣灵在人的身上做工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呢，只是给你一个引导的大纲。看到当时的情况呢，你可以稍微有点改变你所写的问题，但是你的目标没有改变，目的没有改变。还有呢，就是谦卑的接受跟你不一样的答案，这点很重要。只要不离开圣经，每一个人的领受，每一个人的亮光，你都应该尊重。在每一个问题和段落之后呢，可能很多讨论了，很多人问问题，很多人答问题了，最后呢，你就把他们所答的问题归纳起来，做一个很简短很扼要的结论，把他们没有讲到的地方补充进去，最后呢就来到了结束。不要忘记，结束就是运用。可以请大家谈一谈每个人今天的感受和决定，谈完了以后不要忘记，一定要带到祷告的里面去。要鼓励每一个参加的人都祷告，因为我们不但把话对人说了，也要对神说，我的领受是什么，我的感动是什么，我的决定是什么。每个人都祷告，可以自己为自己祷告，也可以轮流的为隔壁的右边的一个人祷告。成功的小组查经永远是在结束的时候开始，就是把个人所领受的带到生活里头去。十二讲的小组牧养今天非要告一个段落不可了，虽然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相信已经引起了你的兴趣和负担。但愿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奉献在讨神喜悦的侍奉上，在小组牧养上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愿神祝福你，再见。Thank you.